喂，下午好，弟兄姊妹，新年快乐！我们一直以来一直在讲福音，那么我们今天就进到了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的部分。我们去年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我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创造，也认识了我们人犯罪堕落，也认识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也讲到了说，神也为了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也预备了一条独一的道路，我们可以回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节到第19节呢，我们开始认识这位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新的一年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敬拜你是应当的，你也是配得的，因为你是在你独生爱子的里边，你救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的罪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被洗净，我们今天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赞美，我们可以称你为父。所以我们今天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就求你在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操场上的羊聚集的时候，你显出格外的同在，赐恩典给我们，向我们仰脸显出你的荣耀和恩惠，使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可以蒙这样的恩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悦纳我们今天的聚集，敞开天上的窗户施恩于我们，无论是我们楼上的还是楼下的，都求你来赐福带领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基督、讲到耶稣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把他俩放在一起的，讲到基督、耶稣，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也讲到了，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那个婴孩，生在马槽当中，童贞女玛利亚为圣灵感孕所生的那个小孩，他就是耶稣。基督呢？基督就是神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时间到了的时候，那所看不见的基督，在天上与神同在的基督怎么样？他来到了这个世间，成为这个婴孩，就是那看不见的成为看见的，神借着历世历代先知向人所预言的，今天成为可见的了，来到了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为人所预备的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说这个婴孩耶稣是谁呢？就是基督。基督呢，今天成为不可看的基督，现在成为了可见的基督，所以我们通常称为耶稣基督或者是基督耶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好了，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无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对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即便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认识的，怎么样认识呢？觉得说耶稣基督他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来说他是最聪明的，或者说他是最有能力的，或者说他是最爱我们的，或者说甚至于爱到我们一个地步可以为我们死的。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我们心中都带有一种这种理想的色彩，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理想化作了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理想化成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信仰的根基呢是不牢固的。所以这也难怪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常常陷在一种软弱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根基不牢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你说我知道信谁？耶稣基督吗？但是我们从里边来讲，我们不真正的认识他是谁。同样的道理，我们有很多不信的人， 他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在给他传福音，他在讲，我们在跟他讲孙悟空一样。这个是有个耶稣，他很有能力，像孙悟空一样72变，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不真实，以至于我们这条信仰的道路呢，我们走的时候呢是歪歪扭扭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那么当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的时候呢，我们要区分一下，我们可以讲到耶稣基督是很多的，怎么区分呢？昨天早晨我们一起来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分享了一段圣经，就是出埃及记当中的一段。那段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当耶和华神呼召摩西，叫摩西，他吩咐摩西说，你去见长老，见法老，你跟法老说，我要领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就跟耶和华神说，我是谁呀？我说去见法老就见法老啊，我跟法老说你让我把埃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那法老就会听我的，我是谁呀？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你就告诉他，我是以色列的神，是我让你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摩西就问了第二个问题，他说，我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但是我想知道你是谁。耶和华神已经告诉他了，他说，我是以色列的神，我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但是摩西却问他说，我知道你是以色列神，但是你是谁？于是耶和华在他面前就宣告说，我就是我，是自由而拥有的。这是神在对他，无论摩西问他这个问题也好，或者是耶和华神在他面前宣告也好，是宣告他本性是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的本性是谁决定了他一切属性的真实，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谁就决定他本性当中所宣告的一切的真实性。否则的话，我们只能靠我们的理想、幻想、梦想去勾勒出来这么样一位救主是什么样一位救主，那并不真实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还有相关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使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能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知道他是谁，我们不单可以使我们的信所信的是有根有基的，是牢固的，并且我们也知道如何与他打交道，或者说我们如何去信他。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15节，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哥罗西书当中这个保罗在讲到这位基督的时候，他讲到说，爱子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神呢是看不见的，没有人可以见神，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见神的日子就好像黑暗见到光一样，是不能够存在的，见到神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就是我们看见了这个像，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神。这个像呢，可以真实的反映这个实体，就是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看见了这个爱子，就好像看见神一样，他能够完全的、精确的、准确的、绝对的来反映出来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然后讲到了说，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位耶稣基督他与一切的被造的分开了，他和一切的被造不在一起的，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怎么样？他是首生的，为神所生。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很难理解，说神还会生？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 当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的时候呢，他是用我们能够明白的意思来向我们启示的。当我们想到了守生是为神所生的，而且在一切创造被造物的以先所生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位神的爱子是神在永恒当中所生的，也就是这个爱子也是在永恒当中的，他不是在某一个时空当中才出现的，某个时间之内才成就的。所以上次我们在讲这位神的儿子，这位基督，他的事不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当中所发生的，而是在永恒当中他就是。所以耶和华神说，我，摩西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我。这个与时间没关系的，他说，我就是我。同样，耶稣神的爱子，这位基督也是一样的，在永恒当中为神所生，而是永恒，他是永恒的，他不是在某个时间段当中说他是，而是在永恒当中他就是，这是他的本性。第二点告诉我们，为神所生而为神，他与神是有相同的本质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猫生猫，狗生狗，人生人，神生神，表明所生下来的和他被生下来的这两件东西怎么是同一个本质的。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爱子永恒当中所生而为永恒，为神所生而为神。所以呢，这里边首先让我们看到了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也有完全的神性，他也是神。好了，这里面定义他是谁，他就是神。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同样讲到了这样的事情，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也就是说借着这个真相可以完全反映出来这个本体的实际，精确的完全的绝对的丝毫不差的把它反映出来，然后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哎，他不但拥有这样完全的绝对的神性，他就是神，而且他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托住这个万有，这个万有就不能存在的。然后呢，但是这里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位所本体的真相，这位神的爱子，在永恒当中所生的爱子，他有一件事情要做，他洗净人的罪，他要有一个工作，他要洗净人的罪。也就是说前面讲到说这位神人是看不见他的，人是看不见他的，但是人不单可以看到神的爱子，并且这个爱子要在神上做一个工作，要洗净人的罪，然后说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表明他做成了这件事情，做成了哪件事情？洗净了人的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同样也讲到了这位耶稣基督，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位基督耶稣他不单有神的形象，完全的完美的反映出神的形象，并且他是与神同等的，他是与神同等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宣称的，我们所任信的，我们所承认的，是我们的救主，是我生命之主，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就是神自己，并且他是宇宙万有的什么托付者，离开了他这个世界万有不能够存在，并且神借着他，虽然人见不到上帝，但是借着这位神的儿子可以怎么样，可以成就这救恩，洗净人的罪，这是他的工作。而且他能够做成，做成了他就坐在父的右边，他的工作结束了，他的工作完成了，就好像他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成了，他做成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当中说，有他有个门徒，门徒呢叫腓力， 腓力呢就跟他说，说师父啊，他说你总跟我们讲天父天父，你父你的父你的父，那你的父到底是谁呢？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呢？我们要看一看你的父。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主耶稣也不止一次不止两次的在向他的门徒来宣告，你们见了我就是见了父，我与父原为一。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也讲到了，说什么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他的原文讲的是独生神，把父显明出来可以给我们看。人因着犯罪不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罪使神与人之间隔绝了。前面我们讲过了，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与生命树怎么样隔绝了，不再能够见到上帝了，不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了，也不再寻求上帝的旨意了。但是上帝主动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把他自己显明给人看。这位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人可以借着这位神的儿子，这位耶稣基督，可以认识这位上帝，并且可以明白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要救我们，要洗净一切信他儿子名的人的罪，使这人怎么样可以回到上帝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现在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他不是一个好莱坞电影当中的一个英雄，哇，像斯瓦辛格一样，哇，打遍世界谁都能够，他一个人可以打败越南的，不是的。也不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孙悟空，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自己。宇宙万有都是靠着他才能够存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位救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真实，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地方我们并不敬畏他，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不顺服他。就好像以赛亚书当中所讲的，罪人怎么样，罪人藐视他，轻看他，也不尊重他，往他脸上吐唾沫，拔他的胡须，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给他穿上紫袍，去嘲笑他。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们生命当中所谓的充满的这些软弱，都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把他真正的当作，我们是把他当作了救主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他就是神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冒犯他就是冒犯神自己，我们不顺服他就是不顺服神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清楚这位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重量有几何呢？在乎我们真的知道他是谁。神已经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他是谁，但是我们有没有按照神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我们把他当得的尊贵荣耀权柄归给他呢？没有。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并不认识他。你说我认识他，我可以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常常给弟兄姊妹举这样的例子的。我们今天开车回家的时候，如果后边有个警车一转，你要不要停下来？当然要停下来。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为什么停下来？因为你知道警察，警察他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让我停下来，我就必须停下来。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要顺服警察，我要停下来。但是我们说，因为我们认识警察，对不对？我知道警察，我知道警察有什么权柄。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认识，我们也说我们相信，我们也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但是耶稣的命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就贯彻不了呢？我们常常违背他的命令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的话，启示录当中有一句话， 我们有一次说唱一首歌，那首歌实际上呢非常好的一首歌，但是呢我们把里边最关键的一个字给忽略掉了。那首歌叫什么？神啊，有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给你。你去查启示录，这些经文不是这样说的，他漏了一个最关键的字。那个里边怎么说？主神，有谁敢不敬畏你？有谁敢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字呢？这个敢字非常重要哦。谁敢？没有谁不敢，没有谁敢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胆子比谁都大，我们就敢违背耶稣的命令。为什么呢？这就是当我们去犯罪的时候，我们去违背他命令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没有，并没有把他当作神的儿子，当作神，当作主，在我们生命来把他当得的归给他。我们并没有那么样认识他。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所是的，他是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真实，还没有一个警察真实，还没有一个法官真实。我们到教会当中常常听得闹闹哄哄的，我们都去过法庭的哈。虽然你不是因为告票的事情去法庭，也是因为要宣誓加入加拿大国籍来在那里边。我们不说那个秘书说注意，我们起立请尊贵的法官出场，大家一声都没有，大家都在那里站着，请坐，一声都没有，从头至尾没有声音的。就是当我们步入法庭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很少有人交头接耳的，大家都在那里非常的庄严。为什么？这就是对法官的敬畏。但是我们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我们却可以恣意妄为。我们真的认识他吗？神的话的确这样告诉我们了。那我们为什么这样不真实呢？因为我们不信，因为我们没有像我们的想的那么信。因为我们看见一个警察非常的真实，那个灯在闪，你不停下来警察就要拿枪对着你，真实。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位耶稣基督有一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非常非常的真实，他要驾着云彩与千万的圣者与天使天君一同再回到我们当中，他要审判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但是那时候的真实将给我们带来后果。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信心。当神如此的向我们宣告的时候，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怎么样来与神的启示来调和，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真实的活在上帝的面前的。这个主呢真的在我们面前是个主，好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神啊，我天天把你摆在我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敬畏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就是神自己。然后第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了，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和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首先这里说，这位耶稣基督他不单是与神同等的，而且说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都是靠着他造的，是这位基督靠着他造的。然后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有位的，就是所有的都包括了。 我们不要在当中找一些漏洞哈。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所有的一切，我们能看见的或者我们看不见的。你说我们只能看到太阳系，我告诉你，其他的系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宇宙要远远大于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我们用最发达的科技，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个宇宙，在整个的宇宙当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部分与整个的宇宙相比，就是一粒灰尘。所以这个世界绝大部分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那即便是那些看不见的，也是为这位基督所造。我们看到了他的能力是怎样的能力，然后又告诉我们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通过他造的，是他造的。然后下面说又是为他造的。什么叫为他造的呢？也就是说这一切万有，我们所看到的所看不见的一切的被造物，他是中心，为了他造的，他是主宰。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以为我们是天地的主宰，对吧？我们都从中国来，我们都受过这样的教育，我们要胜天，是不是？我们要做，不但要做我们的人生的主宰，我们要做世界的主宰，是不是？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不管你是谁，美国总统也不行。这位基督，他是这世界的拥有者，他也就是这世界的主宰。第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也就是说，他是与这个世界是分开的，他不是这个世界有了以后某一个时间他才有的，不是的，他是还没有这宇宙万有的时候他就已经存在了，他是自由而拥有的。而这万有所做的这层的一切都离不开他，离开他的日子就不能够存留，要靠他而立。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无论星球，无论昼夜的更替啊，日太阳升起，月亮落下，哎，我们看到一年四季的更替，我们看到生命树草它们在生生不息不断的繁衍，都靠它而立。如果不靠着它，如果没有它，如果以它收回它的命令，这一切都不复存在。这件事情在哪里发生了？启示录，在启示录当中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神收回他的命令的时候，你知道天上的星星月亮都要坠落的，像下雨一样，像无花果树的无花果掉在地上一样，这个宇宙星星都会掉下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收回了他的命令，他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边告诉我们说，这位基督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这里边又告诉我们，基督与这万有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他不是一个被造的，相反他是一个创造者，他不是个附属的，相反他是一个主宰，他是中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称他为主是应该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主，我们自我为中心，就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主，这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这是很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件事情，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怎么敢违背这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的命令呢？但是我们人就是如此的自高自大。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以他为本，离开了这个本就不能够存在的，并且是什么？依靠他，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万有都靠他而立，没有他，他就立不住了，并且以后要什么？要归给他，因为这世界是天父的世界，是属于神的，最后要归给他的。然后就说愿荣耀归给他。什么叫愿荣耀归给他？两方面原因，这里面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愿荣耀归给他，因为这荣耀本来就是他的，所以归给他呢是应该的，这荣耀本来就是他的。我们看到他不但创造了宇宙万有，他也托住了这万有，使人可以在当中能够存留，看他的荣耀就出来了，那么这荣耀应该归给他。 第二件事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荣耀。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中，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的荣耀，是神的荣耀。但是当我们自高自大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窃取神的荣耀，以为是我的荣耀，所以就产生了骄傲，产生了自大，产生了狂妄。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当我们做一件什么好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别人夸你说，哎呀，弟兄啊，你真好，弟兄，你真的是，哎呀，爱主的弟兄。很少有人第一时间从心里边真心的把荣耀归给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做的嘛，对吧？是我做的，这很真实啊。不是神拿着我的手去做的，是我自己主动的，我愿意的，我甘心的，我去做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荣耀都是他的，我们没什么荣耀的，那是神儿子的荣耀。若我们今天有什么可以行善的能力，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好事，那是神在我们里边所动的功，善功，我们才能够做得出来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又看到这位基督和万有之间的关系，这万有就包括你，也包括我。连那山，连那太阳，连那月亮，连那一草一木，都顺服跪拜这位天地的主宰。你我呢？非常重要的。有一个中世纪的人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戏曲家，他就写了一个剧本，那个剧本呢里边就讲到了两个天使。两个天使呢，一个是就是比较年长的天使，他都是拟人化的，一个老天使带一个小天使，两个人在哪里走，走着看着说看到了地球。哎呀，这个小天使就跟那个老天使说哎，那个就是地球吗？就是有人的地球吗？他说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呀，这么肮脏，这么难看的，我们的神的儿子，我们的神，就说就是为这个星球上的人死吗？哎呀，那小天使觉得是不可思议呀、啊！啊，这个我们的神如此的荣耀，宇宙万有如此大的能力，竟然为了那个肮脏的像个网球，肮脏的网球，被人废弃的网球一样的上边那个人死了吗？那个老天使就及时的记住他，你不要这样讲。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的神爱他们。但是因为这爱，我们把它当着太轻飘飘了，我们不把它当一回事了，以至于我们不把它当作一位看不见这位荣耀的主了。我们不但轻看了这个恩典，我们更轻看了赐这样恩典所背后那个荣耀的伟大的上帝。我们当谈到说耶稣基督为我死的时候，哎，我们觉得很轻飘飘的，但是你要知道那是神的儿子在为你死，你要清楚。我们中国人讲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这是我们哎呀，这是我们千百年来所推崇的道义。但是呢，我的哥们儿为我两肋插刀，为我去死，至少我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交情。我跟耶稣之间有什么交情呢？你跟耶稣基督之间有什么交情呢？没有，我们是得罪他的，我们是反抗他的，我们是不把他当作神的，我们甚至去羞辱他，去得罪他，但是他依然为你为我去死。所以圣经说，这就是神的爱在此显明，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讲到说基督和万有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万有都臣服于他的面前，万有他都是忠心，万有在他面前都要靠着他才能够存留，你和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下一口的生命的气息呼吸都在乎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轻看这位神的儿子呢？ 我告诉你，如果用一个斧子砍的话，我们的生命还不及一棵树。你砍一棵树，你砍不动它的，但是砍我们一下脑袋就掉下来了。Paul 弟兄做一个比喻的，很好的。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对那山说，你不要再高了，就这么高，不能再增高了。那个山怎么说？那个山就一直在那里耸立，按照神的旨意耸立。上帝对那太平洋说，你就到这里，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太平洋千百年来就一直不敢越过那个界限，因为那是上帝给他越的界限。上帝说，太阳早晨你要升起，晚上你要落下。太阳就自从创造的日子就按照神的命令周而复始的在运行。但是上帝对罪人说，你们不要犯罪。罪人怎么说？ No。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对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不敬畏他。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认识他，我们也可以因着认识他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摆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人，罪人就是不能够摆正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知道他是神，却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也不把他当作神去感谢他。但是我们今天认识了，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称我们自己是认识神的，我们依然摆正不了这个关系，或者说时而摆正时而摆不正的话，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过是尘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一天的生活的气息，每一分钟都在乎他托着我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在托着我们，我们岂不应该完全的依靠他全能的命令吗？来过我们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这是应该的。第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看到了，他就是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有的主宰。好了，他有个工作可以洗净人的罪，他洗净的人的罪，这群人叫什么呢？就叫教会，这群人就叫教会，所以他也是教会的元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做教会的元首是什么？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他从死里复活所买赎回来的，是归给他的，是他买回来的，赎回来的，所以是归他的，而且他是首先复生的。我们都是在他的里边复活的，但是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不是我们可以复活，而是我们在基督里边可以复活，与他一同复活，因着他复活我们才能够复活，因他复活显明他的义可以胜过这个罪，他把这个胜过死亡胜过灭亡这个罪义呢怎么样给了我们，所以他能复活我们也能够复活。就好像方才歌里边所唱的那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坚固磐石。我想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非常的明白，那个歌里边唱的是非常的好的，唯独耶稣基督是磐石，其他的都是沙土，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好了，托我们唱最后一段的时候怎么说？那天号角吹起了，天使开始吹角，什么？基督再来的号角的时候，拯救的日子到了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做什么？神为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耶稣基督那洁白无瑕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在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罪人，不再是一个肮脏一个污秽的罪人，而是被基督的义所包裹的这样一个义人，他看我们仿佛他看到了他从死里复活的儿子。所以他是教会的元首。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说哎，我这一辈是好人，我们清楚哈，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最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要为我们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就是神，我不管 他不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的好与不好，我们的软弱也好，我们的失败也好，或者我们人以为骄傲的我们刚强也好，这些都在神面前都算不得什么的。当然我们必须是得救的啊，他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耶稣基督他儿子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无论我们今天行的好，无论我们今天还在软弱当中，最后神都会将基督的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神所看到的不是你哪里好我哪里好，你 80% 好我 70% 好，他看到的是他儿子那完全的义，因为人若没有完全的义就来不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他是元首哦，教会是他自己亲自所洗净的，这样的一群人所买赎回来的，就前面所说的洗净人的罪啊。教会里的每一个肢体，或者说教会救恩呢，有整体性还有个体性，个体性就是每一个肢体，整体性就是教会。但是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这罪都是谁洗净的？都是耶稣基督他的血所洗净的。我们怎么知道我洗净了呢？因为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表明我们也可以复活，我们是真的被洗净了。所以他是教会当中的元首，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教会呢，顺服基督呢是应该的。前天我听到一个电话，一个教会的也是一个传道人，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哎呀钟海呀，这个我们教会有些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弟兄姊妹太不顺服了，我们的同工太不顺服了。我说那你们怎么处理这些不顺服呢？他说我们就开会啊，说我们会开很多的会的，会开很多的会的，就是用开会来调解这些纠纷。但是这是一个不聪明的选择，为什么呢？如果20个同工坐在一起，大家每个人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觉得一个主任牧师可以把这20个人的意见统一起来吗？不可能的。另外一个，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要他顺服你，顺服主任牧师呢？我说你为什么要他顺服你呢？我说这个问题，我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可思议。他凭什么顺服你？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那你们教会那个同工顺服不顺服？”我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很顺服，同工也很顺服，但是我从来没有要求弟兄姊妹同工来顺服我的，我从来不要他顺服我，我也不希望你顺服我。为什么？因为我也不完全，你顺服我做什么？我们要一起来顺服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我们神的话语讲得非常的清楚，他是元首，但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通常不把他当作元首，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你说那元首，你说我们开会的时候，你说耶稣坐在那儿看不见呢？神，我们的主借着他的话语就在那里，借着圣灵就在那里，我们一同的来认识他的命令，来顺服他的命令，就是顺服这位元首。传道人是做什么呢？传道人做的就是带领弟兄姊妹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来学习认识明白顺服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教会的元首呢？是牧师吗？不是的。如果一个牧师说：哎，你是我们教会的元首，赶紧跳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位基督到底是谁，基督是谁，我们要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边，他在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起来。如果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却不把他当作他是谁，他该有的位置给放在那个位置上，那么我们就是在实现我们的一个理想，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的性情，在勾勒出来一个耶稣基督，一个救主，合我心意的救主，然后我去敬拜他，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此呢，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当我们不想顺服的时候，这件事情不想顺服的时候，我们就为自己找出千般的理由，甚至于我们不惜修改圣经的解释，我们把修改耶稣基督的形象，不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这位基督，我们来把他当得的归给他，我们要会去修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太合我的心意，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一节十九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也就是说教会如果不以他为元首的话，教会就不丰盛的，教会没有祝福的。你不把他当作，因为他是祝福的源头，神定义要借着他来祝福教会，但是我们却不把他当作首，当作元首，那么我教会就没有丰盛。因为神定义要将他一切的丰盛是在基督里的，在别地方没有的，不是我们二十个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以商量出来的，他就是要定义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赐福给教会，使教会丰盛。所以教会想丰盛吗？非常容易的，只要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教会就会丰盛。同样，我们把这位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我们的主宰，作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也会丰盛，这本来是应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用一节经文呢来结束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看到了，这就是方才我们所讲的，无论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也好，或者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到第十九节也好，他讲到的是同样的事情，讲到了这位基督他是谁。然后呢，第四节讲到了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也就是说这位基督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生命的本源，他就是生命自己。而这个生命是什么呢？这个生命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它是可以赋予人生命的，就是这里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它可以赋予人生命，它不单是生命的源头，它可以赋予人生命，就是这位基督他能够洗净人的罪，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里面有个新的生命。然后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五节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哦。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是不接受光的，我们是时而接受时而不接受，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所在。哎，我们觉得很顺畅的时候呢，我们就接受，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与我们的心意不太相同的时候，我们的心意不太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接受，然后给自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找出猪般的借口，这就叫我们的软弱。我们要相信这位神，他是完全良善的，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不好，虽然我们是罪人，他依然有最良善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要救我们。我们里边的肉体，属于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些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是与这光是抵挡的，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以至于当我们真的与这光相悖的时候，我们要的不是要修改圣经，不是要修改耶稣的形象，而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求圣灵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顺服，以至于蒙福，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他是神，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用他的血买了你，买了我，他是我们的主，是这教会的元首，这是应该的。我们顺服他，我们将荣耀归给他，我们敬畏他，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把这一切应该的变成不应该的，我们当如何做呢？我们是要修改呢，我们还是要认定他， 凡事上认定他。你说我还是顺服不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若不顺服，我们就不能蒙福；我们若不顺服，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不是要修改神，不是要修改神的话，而是要神的话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让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个从亚当那里所继承来的天然的悖逆神的本性可以怎么样变得顺服。这只有神能做到的，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关键，我们不愿意，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神必用笑脸来帮助你，来帮助我，因为这是他良善的旨意哦。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有很多的软弱。我跟他说：“我说你需要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他跟我说：“我祷告了，祷告不管用。”我说：“不可以这样讲。”神说祷告管用，你为什么说祷告不管用呢？不是祷告不管用，是你的祷告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愿意回到这位主的面前，这位主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说太难了，在他里边没有难成的事。你说我已经沉沦的太久了，但是没有什么罪可以大过他的恩典。你说我已经极重难返了，但是我们的基督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历史历代那些见证人不如云彩一样环绕着我们吗？即便是那最伟大的圣徒，他不也是他妈妈40年为他祷告他才真正的悔改吗？所有的人都认为说，哎呀，他已经这个不可救药了，40年的时间，哇，在罪里沉迷。但是神就借着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拯救这样一个在最终沉迷40年的恶人。保罗也说呀，保罗怎么说？他说罪人当中我是罪魁，神尚且在我身上显明是什么？显明着莫大的怜悯，就让你们可以知道你们也是可以的。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第一次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觉得开始讲道，讲到下面的人就开始觉得扎心，对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是在五旬节当中举手说钉死他，钉死他，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宁可要那个巴拿巴，流着人的血的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的身上的，是这些人啊。彼得怎么说？彼得对这些人这样说，他说你们杀了那义子是出于你们无知，你们不认识他，你们应该做的是悔改，悔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回到你们当中。那些人是谁呀？是举手要钉死耶稣的，钉死这位基督的。但是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什么？是出于你们的无知。神的恩典可以大过这一切，这位被你们所钉死的耶稣基督还可以覆盖，他的血也可以覆盖你们的罪。什么能够大过主的恩典呢？什么能够大过主的恩典呢？没有什么可以大过主的恩典，但是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不顺服可以拦阻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真的在许多的困苦焦虑当中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要回转上帝，而不是继续的悖逆。我们把这位耶稣基督放在他所该有的位置上边，放在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有的位置的上边，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神那里在基督里临到我们，喜乐平安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扬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那位独生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主，你如此的宣告，我们也如此的相信，因为你不单借着这样的历史历代的先知这样的启示，借着施洗的约翰，还有圣灵，还有你自己亲自的这样见证， 他是你的爱子，是你在永恒当中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也借着2000年前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显明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救主。主，我们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在你的面前，愿你加添我们信心，使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也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常常将我们的主摆放在我们的面前，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与主同行的这样的心，除掉我们里边一切的顽梗，一切的悖逆，使我们可以尝到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丰盛。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你也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教会，使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是蒙福的，使教会在你面前也是蒙福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